二，喋血蛇骨，汉家烟尘在东北，汉将祠家破残贼。男儿本自重横行，天子非常赐颜色。校尉羽书飞汉海，单于烈火照狼山。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游歌舞。边风飘飘哪可度，绝域苍茫更可有。杀起三十座阵云，寒夜一声传刁斗。相看白刃雪纷纷，死劫从来起故勋。君不见沙场征战苦，至今犹忆李将军。八点十分到达班波，前面的一号车突然掉进了反坦克陷阱，部队一时大为紧张，但幸好没有敌人射击。指导员爬出坐车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扔掉坦克，用二号车把它整个撞去，填平陷阱。指导员上了二号车，把一号车撞平，然后压着车身通过了陷阱，后面一照做。一直没遇上敌人，大家都有点松懈，有些车长点起了香烟，在炮塔上抽起来和步兵们闲聊。可我却越来越担心，下令禁止吸烟和交谈，坦克成员没有必要不得露头。因为在地图上清楚地标明越军在此附近有一个连的守卫，情报不一定准确，但小心为上。死神的翅膀已无声无息地在我们头顶张开。八点三十分，车队走上一个峭壁窄路，只听一声巨响，路边一块两米高的岩石轰然倒下，塞住了去路。走在最前面的二号车猝不及防，一头撞了上去，约有三发反坦克炮弹和燃烧弹同时击中车身，坦克立即起火，子弹如狂风暴雨般横扫整个车队。几辆战车刹车不及撞在一起，步兵们还未来得及举起枪，就被打得千疮百孔，惨叫着栽倒车下。炮手们慌忙转动炮塔向上射击，又有不少士兵来不及避开，被甩到车下和七米深的崖底摔死。更惨的是，那些把自己绑在车上的战士全部成了火把，死在乱枪之下。营长的坐车插着四条天线，一眼就被敌人看出是指挥车，当即遭到重点攻击。一阵烟雾包围了他的坦克，顷刻间发生爆炸，炮塔被掀起，拖着浓烟和烈焰落入悬崖，成员全部阵亡。一具具尸体歪着脑袋保持着坐姿坐在熊熊烈火中，在最后的十号车也中弹起火。看来越军是想打掉头尾，堵住去路，再把我们逐个消灭。我马上躲进炮塔，潜望镜扫过的地方，只见满地的死尸，浑身是火的坦克兵从炮塔彻底钻出，在逃命倒在敌人枪下，而我的炮口竟被树干卡住了。也许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，全连唯一能向山上开炮的四号车成了众矢之的，才开了三炮就被打得歪到一边，令我想起老子的一句话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营部，营部，2019连遇袭。我高声呼叫，和指导员各自操纵一挺机枪向山上猛扫。指导员因为五号车无线电出了点故障，离开二号车去协助修理，得免一死。红色烟雾弹在越军阵地炸开，营部的支持炮火打过来，幸存的个个带伤流血的步兵开始向山上，面对数倍于蚁的敌人发起英勇的冲锋。2019支持住，援兵就到，副营长模糊不清的声音传来。我冷静了些，我和指导员都是射击好手，两挺机枪干掉了越军四个火力点。这时一个身负重伤的步兵挣扎着用手榴弹炸倒挡住炮管的树，我放下机枪摇动大炮，一炮轰平了越军一个反坦克炮掩体。2019连迅速脱离战场，不要恋战，副营长命令，他现在正式成为营长。三号车，三号车，没有回答，可能是无线电被打坏了。掩护我，指导员大声叫道。我连连发射榴弹，指导员敏捷地打开底甲板滚了出去，一连几个滚翻，他来到三号车底用力敲打底甲，但没有人理会，车内传来激烈的射击声。他爬上炮塔，把一名步兵的尸体拖了下来，躲在炮塔后伸长手去推舱门，却推不开。指导员急了，拔出手枪 用枪柄狠击顶甲。钱望镜忽地转过来，他对镜招手，舱门光地打开，他闪电般跳了进去，刚关上门，子弹爆豆般打在装甲上。驾驶员，撞开二号车，里面还有人，叫他们弃车。驾驶员受伤了，爬不出来。指导员沉默一会，低声说，撞吧。三号车猛撞着了火的二号车，将他撞下崖去。指导员把炮口对准巨石崩地一炮，巨石起了裂纹。越军发现三号车的企图，立即集中了所有火力向他射击。一发榴弹击中车身左侧，甲板马上凸起一块，指导员和车长都被震得眼冒金星，呕吐不已，不能瞄准目标，副炮手当场晕倒。敌人援兵很快就到，赶快。这时营部的坦克也来了，30多辆战车塞在狭小的山路上，步兵下车战斗，压制了越军火力。伤痕累累的三号车又撞了十几次，终于撞碎巨石，顾不上满地死伤的战友，我们连立刻夺路而去。这时我们已没有步兵掩护。